圣经导读新唱365，5月24日，今日读经，列王记下3-4章，约翰福音5章1-30节，导读。以利沙接替了以利亚的北国先知的服事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拯救。列王记下3章，耶和华借着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比以利亚更大更强，除了新约的耶稣基督之外，恐怕再没人像以利沙行那么多那么大的神迹了。北国亚哈王的儿子亚哈谢死后，由他的兄弟约兰做了以色列王，他是一个恶王。虽然他除去了他父母的巴利神像，却回到了耶罗波安拜牛犊的罪中。由于约兰不敬畏神，向他纳贡的摩亚王米沙起来就反叛，于是他就联合犹大王约沙法和以东王上去攻打摩亚。约沙法王建议呢，从以东旷野绕过亚门人，为的是避免冲突。但绕了7天之后，军队出现了严重的缺水，约兰开始丧失信心，连他的假先知也帮不上忙。但是约沙法仰望神，他突然想到了以利沙先知是服侍并继承以利亚的真先知。因他忠于神的话，约兰本来呢对以利沙不舒服，但有求于人，只好呢跟去。以利沙对跟来的以色列王说：“我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可以先问你父母的先知呀。要不是看在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，你约兰呢这次死定了。”先知知道这场的战争是约兰的野心引发的，但因为犹大王仰望神，所以呢愿意帮忙。先知叫他们找一个弹琴的人来，音乐能使人灵里安静并思维清晰，当然也不是今天的那些吵闹的摇滚音乐。当琴声弹得美妙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，启示他一个妙计，那就是在这旷野山谷中挖出许多的水沟来。后面一句是诗歌般的预言，配合音乐唱出来：你们虽然不见风也不见雨，这山谷必充满水，使你们有水喝。就如诗篇说，神的河满了水。其实旷野里满了水，在神的眼中又算什么呢？更大的神迹是神将敌人交给你们，你们必然攻破一切城市，砍掉果树，叫摩亚人找不到果子，塞住泉水，叫摩亚人无水可饮，糟蹋每天，叫摩亚人无法耕种。20-25节，神立刻降雨，充满所挖的水沟。那时正是献早祭的时候，出埃及记29章38-43节。摩亚人早晨起来，召集了众民，上来攻击山王，刚好就看见日光照在旷野上的沟里的水。就像是看见了遍地的血一样，以为呢山王是自相残杀，是攻打的大好时机，结果呢反被杀得大败，只剩下吉尔哈列舍城。 摩亚王可能呢认为得罪了他们的神基莫，竟然呢将继承他王位的儿子在城上焚烧献给了假神。据考古发现的石碑记载，约亚王称这一日是他的神基莫救了他。以色列人却不归向耶和华而拜给了假神，感到恐怖而遭到了神的厌弃。犹大王和以色列王以及以东王联合表明呢，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，否则呢必败。第四章开始直到第八章都在讲以利沙的事迹。首先四章一至七节，由于以色列地不敬畏神，也不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，很多人都无力偿还债务而沦为奴仆。有一个寡妇是先知的妻子，可能是先知生前借债资助年轻的先知们。之后呢，债主上门向寡妇要债，如果不还就要两个儿子来做奴仆抵债。伊丽莎同情，就吩咐寡妇呢尽量的去借装油的空瓶子，并且关上门不让人看见，然后用家中仅有的油呢往里倒，结果都满了油，只是没有足够的瓶子。神人的称呼在此又出现了，他让寡妇卖油还债，并还有剩余。在新约中，耶稣的身上所赐的圣灵就像油一样无可限量，神的供应是丰富的，只是我们的信心太小，生命里的空瓶太少，而不能装更多丰富的圣灵膏油啊。其次八至三十七节讲到以利沙叫接待他的苏念妇人之子复活。这个大户人家的妇女很有钱，但她认出以利沙是神的圣人，就开始供应先知食物，并在楼顶预备了一间住房。她知道接待神的仆人就必得到神仆人的赏赐。这女人有不能生育的苦恼，她虽不说，但以利沙知道，就为她向神来求了一个儿子。可是这孩子呢，有一天突然就死了。他父亲叫仆人把孩子放在楼上先知的房里，而女人就去找神人。二十二至二十五节出现最多的字就是平安。丈夫在属灵上只关心礼仪和表面，没有平安，而妇人则努力地寻找神的仆人，直到找到他，并且呢抱住他的脚，谦卑而执着，信心是顾不上什么礼数的，因他的盼望全在神的身上。以利沙叫仆人拿他的权杖先送去孩子那里，不要问候任何人，让神的权柄先到。而妇人不放过神人，强烈的要求神人先救孩子。伊丽莎医治了孩子的方法与新约的主耶稣相似，他关上门不叫人看见，然后祷告神，再用身体去温暖孩子的身体，因为灵魂还在里边。等到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后呢就活了。七呢表示神完全的复活的工作，先知就把活的孩子还给了妇人。三十八至四十一节，这里的神迹表明生命在神的手中，连不小心吃了致死的毒物的汤，先知只用一点面撒在汤里，喝下就能解毒。以利沙的神迹不正是新约耶稣对门徒大使命的应许， 吃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吗？马可福音16章18节，以色列属灵的饥荒使人中毒，但面粉代表基督的圣洁生命能解毒。42至44节，有一个人从巴利撒利沙带大麦饼奉献给伊丽莎，伊丽莎却用它喂饱了100个人，而且还有剩下。但是新约的耶稣更伟大，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，还剩12篮子的零碎。新约约翰福音5章1至30节，耶稣在迦拿远距离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。接下来1至9节，他来到耶路撒冷圣殿东北角阳门那里的毕士大池，医治了一个躺在水池旁38年的瘫子。宗教领袖认为安息日治病是律法禁止的，就逼问那一个治好的瘫子是谁医治了他。这个瘫子不但不感恩神的医治，反而呢把耶稣给出卖了。于是犹太人开始迫害耶稣，但耶稣表明自己是神的儿子，有权柄在安息日治病，更何况怜悯医治病人比宗教礼仪更加重要。但是宗教领袖呢，却定了他多个罪名。安息日做工，自称与神同等。19至30节讲到主耶稣为了自己辩护的宣告。本段呢是希伯来文写作特色的交叉结构。19节对应30节，讲的是耶稣与神同等，表现呢在他所做的功和审判都是天父的意思。20至21节对应28至29节，讲的是天父与神儿子都有叫人死人复活的权柄。22至23节对应26至27节，论述父神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人子耶稣。最后24至25节是这一段经文要表达的中心。真理告诉世人，听耶稣的话，又信那差遣耶稣来到地上的那位父神之人，就有永生，不再被定罪受审判了。已经是出死入生了，听不听全在人的选择，只要相信耶稣讲的话是绝对权威的人，永生就马上生效。时候将要来到，当耶稣讲话的时候，那些灵性死亡、有各种疾病缠身的、在精神上不正常的、行尸走肉的人将会复活过来，因为耶稣才是生命的主宰。应用：先知以利沙不惧怕邪恶顽梗的以色列王，敢于讲出真理，毫不留情地斥责背叛真神而灵性死亡的王。先知面对不公平的社会，还有灵性饥饿并中毒的信仰光景，却能用一点饼喂饱了100个门徒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有权柄在安息日治病，也有权柄告诉那拒绝自己是神儿子弥赛亚的犹太人领袖们。真理就是光和盐，能除去一切的黑暗并解除污秽的罪，使死去的人再次复活过来。神迹不是为了让人欣赏和炫耀的，而是真正属神的仆人的见证和 和自然的彰显。问题是，我们真的听得进圣经中的真理和警告吗？我们生命中是否还有毒野瓜存在呢？那些我们以前的受伤、心理抑郁和成长环境，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行事为人吗？只想说服自己看一点圣经或者祷告一下，但生活习惯却照旧停在过去的网罗和心灵的黑暗中，这是虚假的信仰。我们为什么不放弃旧的思维，让基督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呢？我们不要抱怨周围的人和环境，而要自己做出选择。要么选择拒绝救主耶稣而进入黑暗死亡，要么选择听从耶稣基督的话而进入光明的永生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听从信靠主的人必复活。